我们留在武德营外整整两个礼拜。一天早晨点名时，碧倩和我以及另外十多个人奉命出来。当其他的人都解散以后，女狱长分给我们每个人一张打字机打好的表格，叫我们在9点时呈交给行政营的官员。在粮食部工作的一个人，他是正营来的一位长期犯人，在给我们舀早餐时向我们低声微笑说，你们自由了，那些粉红色的表格表示你们被释放了。碧倩和我以不信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纸张，自由了，自由离开，自由回家。其他的人挤在我们四周向我们道贺，拥抱我们。从书城监狱来的几个犯人，原是与碧倩共居一间牢房的女囚犯，哭了起来。把他们撇在后面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啊！我们告诉他们，战争必然快要结束了。我们把枕头套里的东西倒了出来，将仅有的一点东西分给那些还要留在集中营里的人。还差很久才到9点，我们已经站在行政营的那间大木房前等候了。终于我们被叫进里面的一间办公室，交出表格、检验、盖章，再交给一个守卫。我们跟着他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办事处，一连好几个小时，审查的手续一直这样继续下去。我们从一个办公处被送到另一个办公处，由不同的官员讯问、打指模。同一组的囚犯越来越多，直到后来约有40-50个人排队站在一排毛形的铁丝网旁边，网上装着倒钩，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一片白桦木，我们头上则是卜拉般蔚蓝的天空。我们原也该属于那宽广的自由世界的。我们再进了另一个营房，里面有一排桌子，女职员们坐在桌子后面，在其中一张桌子前有人交给我一个黄色的纸封口袋，我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，不能置信地望着我的阿平那表、妈妈的戒指，甚至我的荷兰纸币也在里面。自从我抵达书城监狱的那一夜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了。钱，可是这是到外面买东西和坐街车才用得着的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钱到火车站去买票。我心中幻想着，请给我2张到哈林的车票。我们沿着一条通道走着，两旁堆着一捆捆卷起来有倒钩的铁丝网。我们穿过一道宽阔的门，进入一个广场，里面有一栋矮矮席皮屋顶的营房，在那里大家在排队等待，从一张桌子挪到另一张桌子。可是这集中营和其中一切的手续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。终于我们站在一个极高的柜台前，一个年轻的男职员说，把一切私人物件放在写有 C 字的窗口上。我说，可是他们刚刚才把那些东西交还给我。对方说，手表、钱包、首饰。像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一样，我机械地把手表、戒指和纸币交进那个小小镶有铁栏杆的窗口里。一个穿制服的女人把那些东西拨进一只铁盒里，说，走开，下一个。那么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？在这座建筑物的外面，一位面色红润的军官叫我们排成两个纵队，指挥我们走进一个宽阔的操场。广场一边的尽头有一对头发剃光、身穿条纹套裤的男犯人在锄地沟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叫我们整天排队等候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碧倩的脸色因疲倦都变成灰色。当我们在行进时，她的步履踉跄。通过另一层铁丝网，我们来到一个院子里，三面都是水泥的建筑物。一个穿着军人披肩的年轻女子在等着我们。那个面色红润的军官吆喝着，犯人止步，女士，请给这些新来的犯人解释地穴的作用。那个女子开始用博物馆中女向导那种索然无味的口音开始说， 地穴是给那些不守淫规的人住的地方，虽然小一点，但还舒服，大概有存放运动衣的橱柜那么大。为了加速教育的过程，两个手必须绑在头上。正当那种阴森可怕的叙述再继续下去的时候，两个守卫从地穴那边出来了，在他们中间拖着一个像男人样子的躯体，他必然还活着，因为他的脚还能动，但看情形是不由自主的移动，他的两眼凹陷，头向后仰。那个女人望望那边，然后以同样无精打采的语气说，看样子不是每个人对地穴都懂得欣赏。当我们在奉命继续前进时，我紧紧抓住碧倩的手臂，并不是要扶住她，乃是要使自己也得到一点支持的力量。这种残忍的事，正是父亲那只沉重的行李箱，实在叫人难以领悟，难以忍受。天父啊，求你为我担当。我们跟着那位军官走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，两旁都是营房，我们在其中一个灰暗毫无特征的简陋的房舍前面停了下来。一整天漫长的站立、等待和希望如今终告结束，我们只是来到了伍德营的正营。这间营房与我们早晨离开的那一座并无不同，只是里面除了桌子和长板凳外，还有许多折叠的床。我们仍旧不许坐下，还有最后一次的等待。一个女狱长正在极细心地核对一张名单，审查我们的文件。我不禁哀嚎起来，碧倩啊，还要多久呢？她说，也许很久很久，也许还要好几年，可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消磨我们的生命呢？我回头瞪着她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她说，这些年轻妇女，那个在地穴那边的女人柯利，如果人能够被教会去恨人，他们也必能被教会去爱人。你我必须找出办法去教他们爱人，不管要花多么长的时间。他继续说下去，在心情兴奋中几乎忘了放低自己的声调。我慢慢才体会到，他是指着那些看守我们的女卫兵而言。我向我们前面桌旁的女狱长瞥了一眼，只看见一套灰色的制服和有帽檐的军帽，但碧倩看见的则是他里面那个受伤的灵魂。我再次思想，我这个姐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她究竟是走在怎么样的一条道路上呢？我自己呢？我只是在这个现实的尘世上步履维艰地追随在她的左右而已。几天以后，碧倩和我奉命工作。女狱长瞥了一眼碧倩灰白的脸色和脆弱的身体，然后以鄙视的手势把她挥进营房里去。在那里，那些老弱的犯人则做缝补犯人制服的工作。在伍德营，女犯人穿的是蓝色的套裤，裤管两边镶缀着一条红色的薄边，很实用也很舒服。我们欢迎这种改变，因为自被捕时到现在，我们一直穿着自己身上原来的那身衣服。显然我看起来还够强壮，可以做苦工，于是我奉命到腓力斯工厂报道。所谓工厂，原来也不过是集中营中另一个较大的营房而已。尽管时间还很早，屋顶上的沥青已经在七月灼热的太阳下晒起泡了。我跟着守卫进入大屋子里，那儿有数百男女坐在用长木板制成的桌子旁边，桌上堆满了数以千计的收音机零件。两位士兵，一男一女，在长板凳中间的通道上来回巡逻，犯人都弯腰在忙着工作。我被分派在营房前面的一个长板凳上，我的任务是量玻璃杆，然后按照长短的程度分列成堆。那真是枯燥乏味的一项工作，从屋顶反射下来的热度好像重物似的压在我的头上。 我渴望与两边的邻近的犯人至少交换一下姓名和来自哪一个城镇。但这间大营房里唯一的声音，就是金属零件的叮当声和两位士兵走路时皮靴所发出来的咯咯声。他们来到我座位对面的门口，那位军官用德语对一个个子高瘦、剃光了头、身穿条纹制服的人说：上周产量增加了，为此你应该受到表扬。不过上头仍旧埋怨说，有些电路装配不良，素质方面也需要求改进。那位剃光头的人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，低声说：军官先生，如果能多配一点粮食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自从削减粮食配给以后，我也看出不同来，他们变得昏昏欲睡，很难集中注意力。这个人的口音使我想起有点像哥哥威廉的口音，既低沉又文雅，讲的是上好的德语，只是稍微带一点点荷兰口音。对方说：那么你就得设法弄醒他们，叫他们想到刑罚。如果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也只分到一半的粮食，那么你们这些懒骨头……那位女军官恨恨地白了他一眼，于是他把说到嘴边未完的话吞了下去。女军官又说：哎，那是……我当然只是举例而言，前线战士减粮的谣言自然不是真的，所以我要你负全责。说完，两位男女军官一起大踏步走出了营房。这位担任工头的囚犯站在门口有一刻的时间，目视他们离去。他慢慢举起左手臂，然后放了下来，很响亮地在身旁拍了一下。这间极静的大厅立刻喧闹起来，有人从桌子底下拿出写字纸、书本、织针和毛线，也有饼干罐等等。大家开始离开座位，在房间各处聚成小组，尽情地聊天。有五六个人朝我围了过来，问我是谁，从何处来，是否晓得有关战争的消息。大约半个钟头以后，这位工头开始提醒我们，还有一天生产的量要完成。于是，人们又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开始继续工作。我得悉这位工头的名字叫乌曼，他原是一间罗马天主教男校的校长。在我报到后的第三天，他来到我工作的座位上。他听人说我曾追踪整个营房的装配线索，要查看我所分类的那些小小玻璃杆究竟是要派上何等用场。他说：你是第一个富人对我们这里所制造的东西表示兴趣的。我说：我是很有兴趣，我是个钟表匠。他望望我，似乎对我有了新的兴趣，说：那么我有一种工作你必然会喜欢的。他把我领到这间大房的另一端，那儿的工作是把全营房各组所汇成的东西最后接上开关，那是复杂且需要准确的工作，不过并不像修理钟表那么难。乌曼先生说得不错，我对这份工作确实很有兴趣，这也帮助我使那一天十一小时的工作时间过得快一点。不仅对我，就是对腓力斯工厂的全体犯人而言，乌曼的举止都好像是一位仁慈的兄长，而非一个监工的工头。我常见他不停地在他手下的数百人中走动，给他们提供意见，说几句鼓励的话，为那些疲倦的人找一份容易的工作，又给那位坐立不安的人分配较难的工作。我们在伍德营中住了一个多月之后，才听说在我和毕倩抵达此地的那个礼拜，他那20岁的儿子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被枪毙的。从他对我们个人的关怀和眷顾上，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个人曾经历过任何悲剧的痕迹。最初的几个礼拜，他常常在我工作的地方停下来，主要不是检查我的工作，而是询问我的心情。但最后，他的目光终于不得不落在我前面一排排接好了的电开关上。他说：亲爱的钟表女士啊，你忘了是在为谁工作吗？这些无线电收音机是安装在他们的战斗机上的。然后 他会弯下腰来，把装好了的电路拉一拉，或把一只小小的真空管扭一扭，说：“现在再焊回去，但要故意把它装错了。还有，不要做得那么快，你已经超过一天的数量了，而现在的时间还不到正午呢。”